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宅一生短节目，我是晨晨，
我是尖尖，
我们的西兰日记 Day 2，
才 Day 2啊？
对，就是西兰的 Day 2，但是加上吉隆坡就已经是第三天了，
感觉过了很久。
就是你在吸收一些新鲜的知识跟新鲜的东西的时候，时间就会过得很漫长。怎么说呢？我们现在是在酒店的浴缸里面泡脚，
泡脚、嗯，对，
是挺舒服的。这一次的这个行程的酒店都还是不错的，
嗯
嗯，规格都很高。
这个酒店居然有阳台，我好开心。
对，就今天一百年晾不干的衣服，只想有一些去处。但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就是了。我们今天去了哪里呢？
先看了大象，然后再看了狮子。
啊，对，因为我们早上去了一个大象孤儿院，就好像是斯里兰卡的常规行程吧。
嗯，我看好多人都推荐。
它这个大象孤儿院是收留大象孤儿的父母，或者说照顾他们的这个团体。
嗯，
因为大象都是群居的，他们都是母系氏族活动。
我感觉是不是那种需要迁徙的一般都是群居，
它迁徙的范围好像没有那么大，反而它有一些是落单的迷路的，然后有一些就是盗猎的，
就父母遭受到不测。
对，一般来讲大象会把小象放在象群中间，如果小象存活且是孤单的状态的话，应该凶多吉少。对，
身边的都没了。
对对，我有听说过一个比较悲惨的事情吧，就是大象的记忆力非常好，所以小象会一直记得亲人惨死的画面。
好惨啊。
我记得我在看那个非洲纪录片的时候，真的，我跟明哥在一起看，我哭了。
明哥，
明哥看着我，就是他没有笑我，也挺就是泪眼婆娑了吧，就还蛮惨的。
嗯，
盗猎真的该死。
对，
而且是在现场他有个科普的展板。
嗯，
他说亚洲象里面有牙齿的，就是有象牙的，或者说有长的象牙的这种公象，其实只占到整体比例的4%或5%，这也是亚洲象生存状况会没有那么差的原因嘛。非洲象
百避其罪嘛，
生存状况要比较差一点。 反正今天去这个大象孤儿院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因为我去过尼泊尔的国家公园，就尼泊尔它那个提旺国家公园也是一个国家级别的公园，但是那里面保育的亚洲象状况就没有这边的好。
你说是十几年前，但现在我们不知道。
对，可能也是有时代的差距吧。那个国家公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就是让游客骑象嘛。印象中那些象就是很疲惫的，而且用于骑象的都是母象，就是公象不会用来骑。啊，母象他们会给它画一些装饰，就看上去
就是表演性质的啊。
对，表演性质非常重。然后大象走的时候，就是可能它到一个地方止步不前的时候，象夫就会催促它嘛，就会用一些比较暴力的方式催促它。那时候骑完象之后感觉不是太好，不是因为这个本身体验不好，是觉得他们在动物保护这一块就动物的权利没有保障好吧，感觉。
哦，所以你在来斯里兰卡之前其实觉得这个大象孤儿院是可去可不去的？我感觉你有一点不想来。
有，
嗯，
会有一点，我害怕看到那种表演性质的活动吧。
嗯，
但是今天会觉得没有那么重的表演性质。它有禁止说给象夫，就是给象钱。尼泊尔的象夫是骑在象身上，他会要求大象，大象会过来用鼻子卷你的小费，卷钱给他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一边的象夫我是没有见到他们骑在大象上。
嗯，
因为他有一个区域展示了接古代印度这边人他用象去作战嘛，因为战象是非常重要的部队。这个要涉及到那个摩诃婆罗多的故事。
哦，
就摩诃婆罗多里面那个毗湿奴化身的黑天嘛，少年的奎师那，就克里希那，然后我们可以叫黑天，他所在的这个国家就是以战象著名的，所以他的国家虽然小但战斗力很强。摩诃婆罗多里面他不是有王位争夺战吗？
嗯，
他们就要争取黑天他们家族的支持。你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大象吗？
对，挺可爱的。哎，
挺可爱的。
嗯，跟画册上的长得一样。
他有一个项目就是喂食啊。
我觉得这个喂食已经是他们这里最具表演性的活动了。
对，
就是他拿了一个小果篮，然后里面有一些
各种切好菠萝，
对，新鲜水果
跟
西瓜，哇，
而且他好像会换几头过来吃。
游客就喂大象，趁大象在吃的时候先摸摸它，然后拍个照，
拍个照这样。
对，这已经是最大限度的跟人的互动了，我觉得。
对，他有一个象园嘛，就是让大象在里面活动，他有一个工作人员在那边巡，就是不让人去靠近。然后那个表演性质的话，我也是能够非常直接感觉到他的情绪，就是后面大象在跟你拍照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累了，就不想拍
了。对对对，
他就把象鼻子搁在那个栏杆上，就摆出一副我不干的样子，就感觉像是在撒娇，很调皮，很可爱。
嗯。
然后我们有看到有两头公象被锁起来，说是发情期。
那个公象长了一丢丢牙齿，
一点点小牙齿。
嗯，
我在尼泊尔看到一只公象的牙齿非常长，是到地上的。
哦，
对，
那是象中的美男子。
对，那个关公。
哦，
美男公。
美牙公。
这样子，对。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导游跟我们讲说，他很幸运，他没有被猎杀。
哦，
对，他就讲这个。讲说，
但是他小小的一个牙齿也会，
他露出来的部分少啊，但他里面有，
也是可以做那种小摆件，不是，就是那些人，
就是古代会觉得这东西很稀有嘛。你看犀牛也很惨，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对，
他不是还会给他做那个野化训练吗？他开辟了一个非常大的感觉像草原，
他好像还会让他们重组家庭。哎，
什么？
司机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只小象是指定给那只母象照顾。
哦，我还以为是
重组家庭的事情。他公象少，他公象可能只有20头，他母象有40几头。
嗯，
就我去摸到大象的那个鼻子的时候，就是我们同行小伙伴说第一次摸到，触感就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嗯，对，
比较粗糙，而且有一些
毛
发的感觉，对，很有意思。他甩鼻子甩得很温柔。我觉得他是有意识的在克制自己的
情绪。
对对对，他甩过来我其实没有很用力在甩。你看他们自己如果自己在洗澡什么，他们就甩得很用力，是吧？
他们鞭打对方。
对，就是后面还有一个项目，就是他们会去河边洗澡，
分批去河边洗澡。
对，然后河边就有一些餐厅的卖点，就是说可以看大象洗澡。所以我们结出来之后有下到河边去看，
嗯，
还挺好玩的。就有一头大象已经在那个地方站了很久很久很久，
一动不动，
一动不动就站在那个地方。我们开始以为是个雕塑，后发现不是，它会动，它会动一下，动一下这样。之后来了几头象，然后有一头象跟它打招呼
，say hello，
就是发有发出声音，就是有发出那种笑声，不是 smile 的笑，是
长笑。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鼻子有抬起来，就是跟它打招呼。然后那只象非常敷衍的，它是侧边的一个象跟它打招呼，它就鼻子这样子往它旁边这样子抬一下，就是感觉
就很
像是有人在那里嘿伯，这样感觉，
就像网上那个梗图，有个人举了半边心，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举了个点赞，
对，然后它就抬一下，然后就一继续站那里不动。然后后面有那个相夫，就是一直想让他回去嘛，
就把这一批的赶走。
对，他就一直不回去。
嗯，
相夫就一直催他说走走走走走。很好笑，
感觉他有点自闭。
自闭的动物在群居社会里面可能会很辛苦吧，
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对，然后有一头象下来之后就马上卧倒了。
然后有两个人伺候着他，
给他刷
水，
他自己就鼻子这样甩一下甩一下甩一下，感觉像是我玩手机的样子，这挺好玩的。
你玩手机你还像要人给你马杀鸡吗？
不是，就是他躺在那里然后很无所谓的在那里甩甩鼻子的样子，很像我玩手机的样子。我觉得还挺可爱。然后我跟那个小朋友，就昨天丢行李的小朋友在那里讨论嘛，我说应该放一个直播放在这里，就像熊猫一样，对，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向全世界
爱做舞，
对，就是募集一些款项的。 然后小朋友说不，这样子的话就会有饭圈。
我觉得会不会是如果真的开放直播的话，会不会有那种表演的强迫表演的东西又要出现？
哦，可能吧。但是你在那里看真的可以看很久耶。
嗯，
就他们会什么互相撞来撞去，然后用鼻子互相打来打去。
嗯，而且他们那个保育员跟河流是要过马路的，还要走一条那个小摊小贩的街道。
嗯，
然后他们就这么堂而皇之大部队的走过来。我们要回去的时候，司机是让我们先停一下，然后我们就发现真的有象过来，那
一群象，
那一群是最大群的，感觉十几只。
前不久还有新人在那里结婚，他们就用象群当背景在那里拍婚纱照。然后我今天有问他，
挺吉祥的。
对，我今天有问他说，你们的传统服饰都是白色？
嗯，
他说对，他们喜欢白色，
白象。
因为昨天在路上我看到了很多那种女生穿的纱丽都是白色，因为昨天不是国庆节吗？
哦，
节日嘛。
哦，
对。
哎，但是昨天的人流量跟今天的这
差
好多，
路上的车完全是不是一个量级的。
今天是真的有那种交通堵塞的感觉。
是，就是今天很符合我东南亚的刻板印象。
嗯，
好。然后我们去那个大象孤儿院之前，今天有查到说有一些特别的纪念品，比如说大象粪便做的冰箱贴，这个倒是没看到。
对，但是说起这个冰箱贴，据埃及传来的消息，就是埃及的小商贩们已经会用中文说冰箱贴三个字了。
啊，
中国人到底多爱买冰箱贴，
就埃及也逐渐被中国人占领了。
嗯，
所以冰箱贴也是你很喜欢的一种商品的，
是吧？虽然我没有冰箱，
我现在就是会把冰箱贴买来之后给它放在我买的一张大的磁贴上。
那你磁贴贴在哪里？
贴在书架上。
你知道我磁贴贴在哪里吗？
贴在哪里？
柜子门里面。
我觉得那你是挺蠢的。
是吧？
嗯，冰箱贴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也看到挺多种的，还是挺好的。我们小朋友挑到一款是手工绘制的，也像是油画一样那种材质，
它配色还挺大胆的。
嗯，对，我觉得南亚人的这种配色感觉就还挺不错，就他们平常就生活在一个很色彩的世界里面。
嗯，就很羡慕啊。其实在进礼品店之前，
嗯，
我就远远看到他那边有布做的大象。
嗯，
还蛮特别的，很几何形态，但是他却做了一个立体的，他审美真的是很好。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边还没有被义乌占领
啊。对对对对，就一看就是手工的东西。
对，匠人精神，他那肯定当地人缝的，
是能看出那种针脚比较粗糙，
而且配色配得很好看。我买了一个 EVA 配色，除号机配色。
哦哦哦哦，
对，
你那个是比较小，然后他有用不同颜色的线去绣了一些花朵图案在上面。
嗯，很好看。
嗯，
你那个是屋野配色。
哦，对，然后它耳朵是用扎染的布。
对，就是橙色的耳朵，黑色的身体。
嗯，好看的好看的，
很好看，而且很便宜。
对，
就是那种东西放在上海的秀盒里面可能要上百块，
就可能浦东美术馆卖的吧。
对，浦东美术馆卖。就是说这个是斯里兰卡的手工业者用金和自己的手亲手缝的，就肯定要上百块，
然后还要再附上一张精美的卡片。
是的，介绍这个玩偶的照片什么来源什么的，然后有什么公益基金之类的。
哦，然后还会有一个那个当地的妇女，然后跟这个像的合影。
哦，那这个不止两百块，这可能要三四百了。对，但是他这个玩偶买下来就是十几块钱而已。
啊，不是三十几耶，
我那个十几块。
哦，
我那个差不多就将近二十吧。
好，那早上我也买一只你那个，
很可爱啊，很便宜啊。
嗯，
就是它东西都还挺便宜的，而且它是官方商店嘛，所以我会觉得说变相在支持这个项目吧。然后我来之前就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大象粪便做的纸张。
嗯，对，
今天有特地挑了一下。
它大本的比较贵，
但它大本的比较好看，它那个封面也是绘制的。
啊，不是印刷的吗？
它那个封面是绘制的，每只像都不一样，它用的重复构成是吧？
嗯，应该算是近似构成。
它每只像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不是用机器印的，就是那种刻章印上去的？
不是，是画的。
哦，
因为它笔画会有微妙不同。
那我要好好端详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吧，因为我看着像是普通，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蛮匠人的，蛮不错的。大本是比较好看，但是我觉得大本的本子对于我来讲，对于一个字写很难看，因为我没有做手账的人来讲，就比较浪费。
主要是没做手账。
对，所以我就买了小的本本，打算去送人。我觉得懂这个礼物人应该是不太多的。
啊？为什么？很特别啊。
对，就是这个礼物是需要非常了解对方的朋友才能送，就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嫌弃这是大象粪便，你不会，我不会，对不对？但难保有人会觉得大象粪便很……
那食草动物还好吧？
不是，就他不会想到这，他想到是粪便。
哦，那也蛮特别的，猫屎咖啡都在喝了
啊！我觉得猫屎咖啡是有点恶心的，
也不要说恶心，说有点激进。
好的。然后在路过小商品市场的时候，
嗯，
渐渐一眼相中了一条
垮裤，
东南亚拖地裤。之前去柬埔寨的时候，就很多这种裤子，它那个裤子是垮到裤裆是掉在那个
脚踝处吧？
对，就很夸张，感觉很凉快这种裤子。
嗯，
是。那渐渐相中那一件，他说是棉做的，就是它的手感不是那种化纤的手感。
我摸上去比较像麻做的，就棉麻类的。
对，
就无印良品最爱的那种啦。
汗麻嘛，就放下危险的前奏，是吧？这种感觉。对，这个裤子还是挺好看，很特别，就是这个形制在那个市场，就那家店有。
主要是它的花纹没有太夸张，然后又有这种南亚的风情。
这东西讲究一个眼缘。看
就是一眼看中，然后看到其他的就不会想要，
就觉得不是那一件，就唯一那种感觉。对，今天就很喜欢那一件。后面因为时间比较赶嘛，我觉得司机是算错时间，今天有点
哦有。
他在说要赶紧上车的时候，我们花了三分钟跟那个人讲价。
他要价5000块，这是我没想到的。
我其实有一点点想要从2500开始砍起。
我内心想说3000吧，
对半砍其实是一个东南亚砍价规则，我不知道能不能适用于南亚地区，但是赶时间，所以我就说没办法，慢慢给他磨。我当初在尼泊尔砍价，我是从1/3开始砍的。
你还是狠了一些。
渐渐知道我有一个孔雀窗的木雕，那个东西是尼泊尔带回来的。
嗯，
那个人开价要开500美金，
虾米美金？
美金。当时是用美金买的，
500美金你都能当传家宝了，
几千块吧，我觉得很离谱啊，但是我就觉得很喜欢。然后我事先做功课，就是那个东西可能就是100以下就可以拿到
美金吗？
对，
哦，
那我不从1/3砍的，
你从1/10开始砍的，
反正我最后是花80美金拿下的。
呜，
对，就是因为我很有耐心，我就坐在那个店里。我也不走，那家店来来往往人很多，老板迎来送往都没有生意，你知道吗？他如果有做成其他生意，我可能就会走掉了。在4-5波人过去完之后，他看到我跟他说50，就是一直跟他说50，他就自己降价，就他们都会这样子，他会摆出那种 you are my friend 的那种感觉。
哦哦哦，
然后就说啊 you are my friend， 所以我给你这个价就是最低价了。然后最后他实在是受不了，他说100行不行？
那你也不走是吗？
我不走啊，我就说我说80，他想想80可以就成交了。80块其实也挺贵的。
对啊，
当时的比例是6点多。其实我不光是那一个，我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大象的木雕。
不是，你拿木雕回来是真的很艰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这个木雕很小啊，雕得很好，但他上星期的时候没上好，可能，
哦，
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
气泡，
不是气泡，就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嗯，
对，其实我是2个80，就是我记得那个孔雀窗大概是200多300块这样子。我下次可以把大项目量展示给您看一下。
嗯，
反正砍价这个事情就是要慢慢砍嘛，那没时间的话我们就只能快速砍。然后我就跟他说4000，老板不卖。
他拿了一个计算机打了一个4800给我。
我们那时候在宁波买东西也是这样，他会拿一个计算器在那里啪啪啪啪啪 my friend， 然后给你看那个价格，我们会拿过来重新按一个
list list，
对，最后他会说 for you for me for our friendship， 然后他再套他一个价格，然后你再拿过来说 friendship， 然后再给他一个，
你们真的好词穷啊，
就还挺好笑的，因为他其实是看人下菜，他真的看人下菜的。
我看那条裤子真的不止这个价，
但是算下来就90块钱嘛，也还好啊，九十。
马来西亚的 T 恤一件8块钱，
因为没时间，而且新年东西嘛，反正有眼缘嘛。
后来不知道他就跟司机对话了几句，就说4000给我们了。
司机好像跟他讲说你就卖他吧，就得是这种，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 对， 对，因为司机跟他讲的就是很无奈的口气，就是你卖他吧，你卖他好不好，就这种感觉。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要走，他说4800的时候就觉得不能再报了，走。然后我们上车的时候已经两点多，
然后司机说一个小时就能到，
他4:30就停止卖票，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对，但他最后开了2个多小时，
我看他最后都狂飙车，
他一直在飙车，他其实前面开的还好，还挺克制，他后面开始狂飙起来，而且后面你没有那时间，3个人睡着了。下雨，然后雨非常大，啪啪啪啪啪一直打下来。
哇，下雨天好好睡哦。
他在那个雨刷拼命狂刷，你知道。
欸，但是我醒过来的时候我有观察到他开车的方式，他还蛮遵守规则的。
他肯定要遵守规则啊。
不是，我们开的很多都是乡间小路吧，双向单车道。一般来讲的话，他超车不就得借对向的过道超车吗？他每次都是借虚线的时候超车，他实线的时候是没有在超车的。
我觉得因为他是开公司的车吧，
但是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摄像头的啊。
哦，对哦。
他就是因为在中国像这种乡间小路，默认就所有司机默认状态就是随便开随便停，但是他每一次就是即使非常赶时间，我看他也是虚线才超车，
就是他对突车还是挺礼让的。
而且他即使开得再快他也没有鸣喇叭，
我们礼仪遵守得很好。
哦，对，整个斯里兰卡的人还真的还是挺 peace 的，没有那么路怒。
你观察到路上会有路怒的人吗？
有开得非常猛的人，但是好像没有路怒的人。
你也观察到一个现象，说他抽烟的人很少。
对，可能就是他们这个信仰足够坚定吧。
他主要还是佛教信仰，然后有一部分伊斯兰教信仰，然后有一部分印度教信仰。
对，
它的构成跟印度差不多，但是它可能比例上会有些区别，它主要还是佛教徒比较多。
今天这个酒店外面不就3个信仰的神都摆上去了吗？
是是是是，今天我们这个酒店门口摆了3尊，一个是甘尼许，就像头神，中间摆了一个佛像，然后旁边摆了一个圣母圣子，非常厉害，
就是端水大师。
就我们路上看到有一家店在排队，然后小朋友就问司机说那家店是什么店，我们以为是吃的店，然后他说是汽车配件店。然后我们路上看到绝大部分车都是日本车，
对，日系，
包括我们坐的这辆就是 Toyota 的，而且他们有很多车外面有很多那种日语的标识都没有撕掉。
对，他那日语标识不仅是针对这辆车的，而且很多都是针对这辆车可能的原主人，很多车上都有写某某株式会社。
我今天看到一个什么豆腐店的。
哦，对，
不是豆腐店，是那个就食品店的。
我今天有看到一个什么医疗协，叫医疗协会的，然后后面写圆通两个字，
厉害了。
所以我们有在怀疑说这可能是一些日本二手的车然后流入到这边市场。
我好像有听说这个是现象，就是有些人会在日本收二手车完之后运到东南亚来卖，因为好像日系车的大小比较适合东南亚的道路，比较小比较好开，
而且轻省油啊。
省油吗？
对，因为日系车的骨架是比较轻的，所以它的安全系数是没有德系车那么高的。但是很省油，因为它车身的自重比较轻嘛。
2天了，只看到1-2福特，
啊，看了很多小 mini。
有，我看到1-2福特，福特不是美国车吗？
都叫福特了。
尖尖告诉我一个很震惊的事实，就是 福特的卡车出去在中国要贴红白条。
对啊，中国卡车出去都得贴红白条啊，就是卡车最上面那一沿的反光性质的那种。
所以再帅的车出去也变成涂松
土。对对对，
福特是让汽车变成工业流水线生产的人，就是让汽车变得便宜的人。
哦，感谢他，美国还是有些许可取之处的。
然后路上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街上的招牌，虽然卡文字很可爱，是圆圆的。
对，昨天说了，就像各种样子的小青蛙。
然后我们后来查了一下，它是僧伽罗语。斯里兰卡有两个官方语言，一个是僧伽罗语，一个泰米尔语。
因为它好像标识都会用两种文字写嘛，
泰米尔语就比较长，
泰米尔语一看就是很印度的感觉。
泰米尔就是印度的一个区域、啊
就是、对，就是那个东西是我是见过的，但是斯里兰卡文字我真的是这一次过来才看到。
我看到他僧伽罗语的介绍，他说、这个语言就是没有横竖的笔画。
哦，有他是说几乎没有。
对，
我有看到有那种竖下来再折过去的。
对，他说是因为书写在叶片，就是棕榈叶上，如果太多横竖笔画的话会开裂，所以他尽量用圆的笔画来写。
蛮可爱的，
可爱，圆圆的一个哥哥，
真的超可爱，建议大家都在多邻国上学习吧。
多邻国没有这个课、
啊、
我查了
这样子。那建议大家都在网上搜索一下，那文字太可爱了、
对，叫僧伽罗语。反正我们就一路飙车飙到了狮子岩，早上还晴空万里，然后我想说今天这种天气爬狮子岩肯定热死掉，
会晒死的。
他就开始阴天，我想说这个天气应该不错，结果他开始下大雨，我想说完了。下车的时候还好，自己买到票的时候已经超过四点半了，确实他上面有标识说四点半之后不卖票了、但是好像他没有那么绝对，他没有像十三年售票员那么无情，到点就不卖了，他还是会把后面的票卖完，
因为还是有些人在排队的啊。
对对对 对, 对、反正我们进去大概是4:40左右吧。之前查攻略，他说要爬1200级台阶，当我上第一个台阶的时候，我说开始了，1200级开始了，
而且雨也开始了。他其实台阶都是用一些石头做的吧？然后那些石头还蛮光滑的，
它那个石头是后面铺的，它原来石头更光滑，你看它原来石头是黑色的那种石头，上面长满了青苔。就我们跟大家先讲一下狮子岩是什么吧。
哦，好，
因为我现在手头上也没有资料嘛，大家查一下也挺快的。就它是一块石头，这块岩石上面有一个古代宫殿的遗址，大概是1500多年前实际说的。之前看到攻略记得是说他是一个篡位的，就是建王，就建越的王跑到那个山上去建了一个宫殿，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军事防御非常强的一个性质的宫殿嘛，而且他宫殿其实挺小的，他底下有很多防御工事这样子。
但那个很难爬哎、
对，
如果是古代没那些楼梯真的很困难，
因为他已经只剩下遗迹了嘛。而且他说原来狮子岩它是整个雕成狮子的样子，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狮子的脚，
对，
就两个小爪子在那里，正常它是应该是跟狮身人面像一个类似，是一个狮子趴在那里感觉。
哦，对，
我其实看了一下，我觉得它可能地基上面宫殿的材质是木头或者其他材质，如果全部都是石头的话，它不可能风化这么的平整。所以我怀疑它那个只是个台基，只是个住处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
他那些遗址上面还有好多白鹭哦，
很多嚣张的白鹭啊，嚣张的狗，
狗不嚣张，狗只是懒，
是雅卡特产嘛，知道
名产。对，巴池老师说的懒狗。
以及还有很多猴子，但是猴子不太亲人，
不是很想理你，也不是很想打游客的猴子，
所以就快速的跑过去跑过去的猴子，
它那个尾巴非常长。
对，
然后我们看到一只小猴子好可爱哦，它是梳着那种妹妹头，感觉上锅盖头。
哦，有拍到照片，到可以识别一下是哪种猴子。还有一种猴子是墨西哥那种头的猴子。
对，那个猴子其实好嚣张哦，那个狮子的两只脚那边嘛，不是有两堵墙，中间是楼梯嘛，那只猴子非常灵活，从一堵墙直接飞跳到另外一堵墙上面，非常帅气。
它可是猴子呢。
哦，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灵活的猴子，
它 它可是个猴呢，它尾巴很长，我觉得是那种会爬树的长尾猴，
要卷起来吧。
对对对对，
我对猴子的印象
还停在峨眉山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峨眉山那种被喂养的很好嘛，就没有这么的灵活，这么野生，
那种会打游客的猴子。就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东南亚某国手机被猴子抢走，当地也去跟猴子谈判，叫他把手机还回来，然后给他贿赂一堆香蕉。
我觉得这个风气就是会让猴子知道有手机就有香蕉，
他会来抢你的手机这事情本来就是已经形成这种风气了吧。
你不是说他们还把这个手机献给他们的大王吗？
献给猴王啊。
对，
然后猴王拿出来给他们的，就很离谱吧。
就你看真的不是 AI 生成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啊，现在被你这么说有像 AI 生成的。
反正怎么样都很离谱。
对，然后这个爬狮子岩比我想的要好爬，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多踏板客的缘故，
我觉得这是缘故之一啦。
踏板客绝对救我们一命了。
那其实他的攀爬量没有长城那么大。
哇，黄崖关，黄崖关永远 number one， 雪中峨眉 number two， 在我人生履历，爬山的人生履历。
我觉得峨眉还好啦，
黄崖关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跟你讲，
峨眉你都坐车坐到上面了。
旁边主要下雪很滑，
然后你还坐缆车，你真正爬没有多少，
它主要是滑，
下雪滑，而且是人多。峨眉没有不好爬，
今天这个比较难爬，
比较陡，它
是
岩、啊、是
下雨，
不是，它本来就比较陡，它狮子岩那就是一块大岩石啊。
对，
就它不是像山一样那种缓慢上去的，所以还是有恐高的人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真的看起来怕怕的，
就你到那边你就怕怕的。
因为我是恐高的人、啊、
原先因为他售票点离那个狮子岩还有一段距离吧，然后一边走一边我想说哇，就这块石头我要爬到顶上，其实看着是有点吓人的，但实际走起来就还好。
各国的游客都在那边上上下下，
哇，世界人民大团结，你知道吗？
对，大家都相互打气，相互 be careful，
就是
you are good，
各种加油的。我不是走到一半呛到了，
哦，对
的，
对，
一个应该是美国人吧，
嗯，反正外国人，
他拿出一瓶水来给我，我说 no no no，
我们自己游。
对，在进狮子岩的时候看到有一家人，那个朋友也不是一家人，他们家成分很复杂哦，就是各种人种，
反正就是一群人，
一群人围着一个奶奶，围着一个阿嬷，
奶奶，对，
那个阿嬷是坐轮椅来的，她竟然出现在了狮子岩上面，有工作人员带着她爬。
还是比较步履蹒跚的在爬，
对，我就觉得还挺牛的。
对，然后陈正就跟我讲说，阿嬷坐轮椅的阿嬷在那里指了一下，然后从上面往下走的一个外国人，然后也指着那个阿嬷跟我们讲阿嬷。我说对 ，yes， 然后他还重复一遍阿嬷。我觉得他学习某些中文，但是我又很难跟他解释，这个不仅是中文，这个只是我们的方言。
他很好笑，他真的很好笑，
跟我讲说 Chinese， 我说 yes，
因为在那里的 Chinese 很少，斯里兰卡还没有被中国人占领，你知道吗？嗯、Chinese 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之下，就是各国游客的比例就会比较均衡。很多外国人看到中国人就很好奇，
就是我们在看壁画的时候，壁画工作人员看我们这一群人走过去，我们四个人走过去，每一个都跟我们讲你好，我觉得非常标准。
他讲你好真的很标准。
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也是颤巍巍的走下去，跟我们讲说。
Be careful， 小心，
不是小心点，中文说的。我觉得他一定练了好久，
他是不是学很多国语言啊？
可能啊，就是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些沙菲斯，
很好笑啊。
我就有点奇怪，就是他是怎么样分清楚我们东亚三国的人啊？
今天有一群大概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
哦，对，差不多
那个年纪的小女孩，应该是那种比较好的穆斯林学校的女孩子，就是女校，她们全部都包头巾，然后穿白色的校服，然后一群在上面就非常的
壮观。
怎么讲呢？就是又有异国情调，又是那种青春靓丽的感觉，小朋友们都很活泼嘛。我们另外两个小伙伴就被要求合影，就是他们跟老师在讲的时候就说 不是 Japanese 不是
那他们其实还是分不大清楚的，
他们其实是分不太清楚的，对、嗯、你看我们也分不清楚斯里兰卡人和印度人和尼泊人和巴基斯坦人，这些人长得都差不多在我们看来、
嗯嗯嗯、
但是他们其实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也是有不一样的，对不对、嗯、
因为他们是成群的在穿那个白袍子嘛，整个画面还蛮有意思的。我们在底下的时候就眺望那个狮子岩的时候，已经能看到这一群白色的人物这样子慢慢的蜿蜒爬上去。
对对对，但那个旋转梯也是、啊、因为我们看那个壁画嘛，那个壁画其实就是一小片，但是保存的非常好，颜色很鲜艳，
嗯，
是一些女性的壁画，就是不知道何意味，反正
应该是跟佛教相关的啦，因为我们的司机是基督教的，
是信基督的，
对，他有跟我们讲说他不上去，
有没有可能是他去过很多次
哦，
反正里面是一些女性的像，其中有一个女性是脸上涂了青色的颜料，就感觉又像是印度教又像是佛教的故事，就可能这个王朝他自己的信仰。
嗯，
我们的攻略并没有做到那么细致的地方，我甚至不知道那边有壁画，是司机给我们讲说上面有壁画，有 young lady 的壁画、
嗯、哦，然后爬上去那个平台，它最高的是一个平台嘛，看起来真的风景挺好的，整个斯里兰卡的绿化很不错，这可能也不叫绿化了，因为不是人为的吧，它就是自然生态保持的非常好嘛。然后这个岩石又非常高，就看着整片的一个绿色，
对，
然后有一个方向还能看到一尊白色的佛像在这个丛林里面露出一个头的这个感觉，
嗯，
很好看。
嗯，
对面有一座小山是比较高的，据说很多人是爬那个小山来眺望这个狮子岩，
就这个岩我觉得从高空看可能没有在底下看好看，因为很多在高空看的照片嘛，就感觉很平，
它就是像个遗迹嘛，
它就是个遗迹啊，
但是它那个遗迹其实规模不是很大，
就有些人爬上来很失望，但我觉得爬山本身就还挺好玩的。
今天是因为有下雨，不然我们那个时间是刚好可以看落日，
对 sunset， 司机说特地选的这个时间因为比较不热，其实本来就是应该有一个落日了，但在后面雨越下越大，
我在最高层那个平台上面、
嗯、
我就看到楼梯上有坐一个小女孩，我感觉像是那种爱尔兰那边的人，就长得非常好看、
嗯、
金发碧眼的，然后非常小、
嗯、
从小学三四年级那个样子吧，
嗯、
然后被他的斯巴达老爸说你要起来、
嗯、
他可能也没有斯巴达啦，就是就可能比较严厉的用手把他抓起来，讲了一句我们都会的谚语吗，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是东方神起的一首歌
啊，是这样子吗，
是，
就我就非常震惊，
就是
哇，
就是这非常东亚优绩主义的感觉，
我
没苦硬吃，
对，我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2026年了还能听到这句话，
而且我们小朋友不是说其实除了我们这组中国人之外，
嗯，
还有组上海人，
嗯，有啊，
然后那组上海人里面那个小姑娘就说这山是非爬不可，就在那里抱怨。其实今天的爬山条件你说它好也挺好，因为没有太阳，你说它不好也不好，又下雨很滑，各有利弊吧，就很难衡量，如果是正常的天气来的话就会非常热非常晒，
那今天到最后也是爬到整头整脸都是汗啊，
哇，我真的是觉得我上了一节踏板，上了一节有氧，全身都湿透了，
你比有氧还夸张好不好，你的手表跟你讲说你今天运动了600大卡，
可是其他人的手表才记200卡，我手表记了600卡，
那你要跟你的手表比，你在踏板的时候手表告诉你几百卡，
500多吧，
哦，对啊，那不就
那时间长啊，你上两个小时踏板你试试看，你看会不会死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死，反正我们的教练他是不会死的我们的教练非常猛、
嗯、
他去张家界越野跑、
嗯、
跑完了隔天回厦门、嗯、上完班晚上坚持来当教练然后上了一节骑行课，然后第二节极限骑行课，
他上一次从台上摔下来啊，
嗯，对，
那个台太短了，说小腿就擦伤了，坚持在那里上课啊。他图什么？他到底图什么？就
这真的是爱啊！
我觉得他就是爱吧，健身人士。我今天有一个健身的大哥啊，就一看就准练过，那马手超级大、超级硬的。
外国人吗？
外国人啊。然后他上来的时候就是冲刺跑上来的，然后你在上面给他鼓掌啊，你说哦 great， 在上面给他鼓掌，别搞笑哎、欸。
我记得我有说 Gray 这件事情，但是我忘记对方是否是一个 muscle 男。
就他们那一团人构成也很奇怪，有些老人家好像有两个当地的人，
那可能当地族的团吧。
他们有年轻的男女，然后也有那种老人家，口音也不是很像。然后这一群人在那里跳，他那个台基上有一个地方凸出来比较高嘛，可以认为是遗址的最高点，也不是高很多，反正他们就从那点上往下跳，做出那种大致的动作要拍照嘛。哇，我看那个老人家也在那里跳，然后天哪，
我不跟你讲，要不说外国人就死于非命的比例比较高吗？他们真的不怕死啊。
我他们今天那个向导还摔倒了，就向导自己跳都摔倒了。因为我本来书包里是有背碘酒棉签，我就在里面找发现哦，我今天把这个包扔在车上了。其实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是我自己一定要记得要放一些过来，可能我也会摔倒。第二就是哎呀，就是渐渐说我就是没有帮助到
外国友人，
就没有展现出一些
国际主义人文关怀，
有点可惜。就是整个上去下来的过程当中都很有地球村的感觉，大家互相在那里打气什么的，各个国家人互相谦让，他说
那您先走您先请
的，对之类的，就还挺好玩的。今天很快乐，我就觉得今天整个行程的后半段都非常快乐的，
就看到一些可爱的动物跟一些可爱的人嘛，
让巨蟹座体会到了这种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就会让我很开心。
那全世界都会唱的歌让爱再继续，
呵呵呵，不然今天配尾曲放这个吧。
不要啦，
我没有片尾曲哎、欸，
看我们大象之歌嘛，
再说吧，今天就到这里
，OK，
明天还有别的行程，我们明天再说吧
，OK，
拜拜，
拜拜。